上星期，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腐败问题与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关键是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篇社评被广泛解读为要允许中国存在适度的腐败，并因此受到嘲讽和批评。无独有偶，一个星期后，这家报纸所属的《人民日报》今天6月7号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因此在空气质量、PM2.5 监测等环保标准方面，只能与较低水平的国际标准接轨。这篇评论又被民众广泛解读为要允许中国存在适度的污染，并同样受到讽刺和批评。有人在微博上发评论，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空气，要允许适度的污染。另一位网友说，既然要允许适度的腐败，当然也应该允许适度的污染。在此之前，中国环保部门的官员不点名地批评美国驻华使领馆监测和公布其周边的 PM2.5 空气微颗粒污染数据，称美方的做法违反中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希望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尊重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美方回应，监测和发表空气评估数据是为了让在中国的美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家属和美国公民了解他们呼吸的空气质量。 PM2.5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直径 2.5 微米以下的微小颗粒污染物，被认为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因为它体积小，会进入人体的肺部甚至血液循环系统。根据美国国家环保局制定的 PM2.5 数据与空气质量指数换算表，美国驻华使领馆监测到的 PM2.5 数据常常显示当地的空气不健康，但是当地中国城市环保部门却说空气质量良好。中国官员解释说，空气评估结果不同是因为中国与美国采取不同的评估标准。北京消费者权益活动人士王海早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应该实事求是公布空气污染状况，而不应该以低标准人为的抬高对空气质量的评估。
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客观事实啊。那么但是呢，你不应该以这个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名义，那么来欺骗公民、欺骗社会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应该如实的告知公民、告知消费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最起码让公民可以有更多的这种风险防范意识。如果公民没有采取好的这种防范措施的话，那么会导致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种疾病增加，会增加国家的这种医疗开支，增加人民的痛苦。
人民日报在星期四发表的那篇评论中列出了具体的理由，来说明中国目前只能与较低水平的国际环保标准接轨，称中国正处于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且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就业压力需要缓解，发展速度只能保持高速。北京环保人士张可嘉说，他不认同中国现阶段只能在较低水平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观点和评论文章中列出的理由，但他理解为什么政府不愿意立刻采取国际高标准制定环保政策。
他是想对于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各种类型的企业给一个宽容度，就是把这个度呢上的宽一点，然后可能在若干年以后他再提高这个标准。中国他想把他自己的这个管控和治理污染这个节奏放到适合于他自己国家情况的一个背景下他来做。
张可嘉说，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保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偏重发展，虽然口头上常常提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很多地方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另一方面，环保人士和民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声音越来越大，政府偏重经济发展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他相信随着公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政府也会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上个月开始监测和公布 PM2.5 数据和空气质量评估之后，上海环保部门官员曾表示会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美国领事馆公布 PM2.5 数据，认为这样做一方面提供了更多有关空气污染的信息，同时对环保工作也能起到督促的作用。但后来中国政府显然改变了看法。一些环保人士说，美国驻华使领馆公布所在地的空气污染状况虽然令中国政府感到不快，但这场争议使 PM2.5 几乎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词。 同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